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湾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雨乐，
今天是什
么
日
子，
什么
日
子
呀？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答案就比较好
显而易见了，是吧？
对了，
对，今天呢是世界杯开幕的日子了，
感觉哇，应该鼓掌。至少对于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盛大的日子、哦
哎、那应该早让袁成准备好，然后我们一说开幕的日子，袁成就赶紧放哗鼓掌的声音。其实今天是墨西哥这边开幕的第一幕、
嗯、
然后、加拿大这边和美国的其实是明天。
对，
我们
所以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在
三个国家
同时都有开幕仪式，真是精彩纷呈啊。虽然世界杯令人期待啊，但是中东这边呢也是战火重燃，所以说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呢，又再一次的等于是战事升温了。伊朗这边呢就宣布说，我要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谁，任何船只，不管是游轮还是商船，一律就是不能通过了，谁通过我就打谁。那么美军呢这面呢，继昨天的一轮轰炸之后，又是发动了新的一轮规模更大的空袭，连伊朗境内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啊都被击中了。
哎呀，简直是每天睡醒一觉就是
天翻地覆，
很多的新闻。
嗯，
你虽然伊朗宣布全面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哈，但是呢，川普总统也爆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怪不得他要等啊等啊再谈判。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为了想把这些船都运出来。川普爆出一个惊人的秘密，说过去一个月，美军一直在夜间熄灯秘密护航，神不知鬼不觉地护送了200多艘的商船，超过1亿桶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连伊朗都被蒙在鼓里了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油价一直没有失控。
但是我们说那个美军的那架飞机被击落，也就是因为
在护航，
最后终于发现了，对，所以才演出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好的，那受这些消息的影响啊，战争一升级，海峡一关闭，所以呢整个的市场也就更加的紧张。在昨天呢，美股是又开始下跌。那么昨天一早上我们也跟大家说了，5月份的通胀数据也出炉，通胀是在上涨了，但是其实这也是被市场接受的。不过呢，能源的上涨肯定是推高整个通胀上涨的一个原因了。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首先来看一看财经的整体的一些基本情况哈。我们先来看看昨天6月10号收盘的时候，道指呢跌的是比较多，跌了953点，跌幅呢都快将近2%了，最后是跌下了50000点的大关，跌到了49918。标普呢跌了1.62%，收报在7266。纳斯达克呢跌的最多，跌了将近2%，收在了25169。那么在昨天标普500里面呢，工业股跌的比较多，超过3%，科技还有原材料股呢跌超2%，几乎是全线飘绿。那很多像英伟达呀、博通啊、美光啊这些 AI 板块的龙头呢都是集体的下挫。
没错，压垮市场的呢有两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通胀数据。6月10号公布的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4.2%，创下了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涨幅。4月份的时候呢还是3.8%。当然最关键的这次通胀的推手哈，几乎全是这场战争。劳工统计局指出呢，能源价格占了5月 CPI 整体涨幅的60%以上。具体看呢，5月份汽油价格一个月就涨了7%，比一年前高出了41%，电价呢比一年前高出6%。 第二件事呢，川普誓言呢继续打伊朗哈。他说呢，我们昨天狠狠地打了他们，今天还会狠狠地再打。市场一听啊，又要打，避险情绪骤升，股市应声跳水。其实呢，他更早还在社交媒体上写到，伊朗谈判拖太久了，这本来是一笔很好的买卖，现在他们将不得不付出代价。所以呢，各位听众哈，我们要明白一个残酷的这么一个循环，战争呢推高油价，油价呢推高通胀，通胀呢又让美联储更难降息，高利率呢在压住股市和房市。这场啊远方的战争正在通过油价和物价实实在在的掏空我们每个家庭的钱包哈。
嗯，好，我们来看看油价的情况。今天早晨的话呢，能源股是能源是在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原油呢，到目前为止涨了0.09%，还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还是在 WTI 原油还是在90块钱以上。那布伦特原油呢是比WTI 原油高3块钱哈，93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股票的话呢，今天的情况是高开，但是呢就是掉头就向下回落。我们来看看现在几大股指的情况。那先来看看标普500啊，来我们看看哈，哎，这说话这会儿哈，股票呢又开始往上走了。我们来看看标普500现在就是涨到了0.03%，基本上是和开盘的时候差不多，来到了7269。纳斯达克呢是涨了0.06%哈，刚刚现在是25208。然后道指呢是涨了0.43%，现在是50132。这是我们今天股市的一个现在的一个股指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的话呢，因为在本周五 SpaceX 呢它就要登陆了，等于是，所以呢有一些交易员就认为啊，近期芯片股的疲软呢是由于投资者正在卖出他们的投资组合当中的股票，为这一次的 IPO 腾出空间。那昨天呢，科技股像甲骨文呢是下跌的，跌了超过9%，因为这家软件巨头宣布计划额外要筹集200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务，支付它的人工智能建设这方面的费用，所以呢，甲骨文在昨天是跌了12.16%。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这个人数呢意外升到了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可能反映了学校暑假和节假日前后常见的波动。根据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哈，截止到6月6日当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了4000人，达到22.9万人。彭博呢对经济学家进行调查得到的预测中值为22万人，截止到前一周的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上升到了180万人，数据呢仍处于历史的健康区间，劳动力市场呢处于低裁员低招聘这么一种平衡的状态，没有出现衰退式的急剧的恶化，美国经济的韧性比较强，就业呢仍是支撑的因素。
所以说这个数据出炉的话呢，看起来还不是很差啊，处在的这个水准呢是比较一个健康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本周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一个就是看看油价会不会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而会冲破100美元。那再有呢就是美股能否在道指跌破50000以后找到一个新的支撑。第三呢就是五月的通胀呢也创了3年的新高之后，下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我们再来看一看它会不会再降息，不过现在市场预估是几乎不可能降息了。
我还记得当时沃什刚刚接手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鲍威尔把一个大的燃烧的火炬递给了他，然后他拿在手里，其实川普让他降息他也降不了，所以可能降息的可能够呛哈。
对，在前一阵还在说加息呢，所以这个情况真的是一直在变，
烫手的山芋在手里。
好,
好的，
那我们是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整个中东的一个情形。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 96.1，我是娱乐，
我是唐韵，我们继续我们的湾区早安节目。先来看看伊朗这边的情况啊，过去这24个小时，局势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继前天美军呢是有三波空袭，昨天呢美军又对伊朗发动了新的一轮规模更大的打击，击中了大约20处目标，甚至击中了位于叫做布什尔省阿萨卢耶南帕尔斯的天然气综合设施，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所以现在不仅仅是原油了，连天然气也要受到影响了。
伊朗的反应呢是孤注一掷哈。伊朗军方中央总部哈塔姆安比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刻起对所有船只全面的关闭，不论是游轮还是商船，任何试图通过的船都会要将遭到攻击。那霍尔木兹海峡呢，平常是承载着全球差不多1/5的石油运输哈。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很窄的这么40多公里。伊朗呢这一关呢就等于把全球能源的大动脉直接给掐住了。不过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呢随即在 X 上就回应说，商船呢今晚仍然会继续进出海峡。换句话就是说，伊朗宣布关闭到底能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打个问号，因为它的执法工具比如说快艇啊、导弹阵地啊，过去2周已经被美军系统性的摧毁了。但仅仅是这个关闭的宣布呢，就足以重新点燃石油市场的恐慌了哈。面对川普要打基础设施的威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就回应说，哎，你这种威胁是绝望的表现。他说，关键基础设施是人民的生命线，威胁打击交通、电力和供水系统，并不是实力的体现，而是面对一个国家坚定意志时表现出的绝望。哎，我觉得他说的信誓旦旦的，他不是威胁别的要打击人家的这个淡水处理器吗？他这个绝望就不提了哈。所以呢，然后伊朗自己呢，把军事戒备状态提升到了最高级别，任何可能爆发的新的冲突哈，都视为事关国家存亡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差点又打起来了。
嗯，另外呢，昨天川普呢他也泄露了一个秘密啊，他说在过去的1个月啊，他下令美军执行了一项秘密的任务，就是在夜间在不开灯的情况下，在伊朗的雷达探测范围之外秘密的护送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到目前为止呢，他们的这项行动已经护送了超过200艘的商船，有超过1亿桶的石油安全地通过了海峡进入了国际市场。那川普总统说，这条全球最重要的咽喉是掌握在美国手里，不是伊朗。石油已经运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油价是每桶85到90美元，而不是250美元。所以有时事评论员就说了，说这个其实解释了一个大家困惑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战争打了几个月，油价呢其实却相对稳定，甚至是稳中有降的。答案就是市场的实际供给受到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美军呢是在暗中保护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为什么一直等不急于动武的底气所在。而且川普在和福克斯的新闻采访里还透露了更多的细节。川普总统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件事儿，因为他们刚刚才弄明白，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就可以说了，这对我来说很难啊。他是指他憋着，
我也觉得是他是有什么说什么，
有秘密哈，在那偷偷的运油还不能说。然后川普总统预言说，等着一切结束啊，你们会看到油价回落到以前的水平。那架被击落的阿帕奇正是执行这项秘密护航任务时被伊朗的无人机击中的。
所以现在想想，他当时说，哎，你们别这边又说我不打，这边又说我打，你 leave to me， 就我是会管这些事的。 然后现在呢，川普的耐心似乎已经到头了，他公开放话哈，要继续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扬言说中东的恶霸已经死了，他们谈判太久了，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战争部长呢，赫格塞斯也在中央司令部撂话，说今晚中央司令部会很忙，美国的炸弹将接连不断地落在伊朗的关键设施上。我觉得这个今晚中央司令部会很忙，我就想起那个披萨指数来了，然后一忙，附近的披萨店就也开始忙起来了。所以他们美国的媒体有一个梗，就是说这个华盛顿都已经睡觉了，但是五角大楼和这个中央司令部还在就是灯火通明的。那和军事打击同步的呢，就是经济战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宣布了新一轮的制裁，代号经济怒火行动，针对九名支持伊朗军方武器采购的个人和实体。这里呢还有一个和我们华人直接相关的点哈，因为呢被制裁的对象里包括了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个人和公司。美方就认为呢，他们协助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部采购武器，其中呢还有一家香港公司在伊朗的秘密银行网络里运作。这再次说明中共和伊朗在这场战争背后的勾连正在被美国一步一步的揭开和清算了哈。至于战和的走向呢，川普说有伊朗高层官员打电话请他停止轰炸，但是呢伊朗马上就否认，纯属虚构。所以这两边像个罗生门哈，各说各的话，真真假假，唯一确定的是这场仗短期内是停不下来了。还有呢就是补充一点战况，前天呢美军打击了之后呢，伊朗革命卫队也宣称发动了报复，说用这个远程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 F-35 机库等21处美军目标，这是伊朗第一次打到1000多公里以外的约旦。不过呢美方表示说几乎所有来袭弹药呢都被拦截，美方人员零伤亡，基地设施零受损。伊朗一方的战报可信度呢可能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美国国内的新闻啊，我们看看选举。那么在周二的四周初选已经是陆续出炉了，这场选举呢最受关注的是缅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初选。我们在之前也讲过，是极左的黑马叫做普拉特纳对决建制派，他们企图扳倒哈连任30年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那这一场对决呢被称为是民主党温和派的最后一战的初选，本质呢是民主党路线之争的一个缩影。无论结果如何呢，这场竞选都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民主党的内部极左力量和温和派之间的拉锯正在白热化。而南卡和爱荷华的初选呢则是在测试川普背书的含金量。无论怎么样吧，这些结果都会成为预判11月中区选举风向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是的，昨天我们也谈了一下哈，那个民主党的那个人他好像最近有很多的黑料爆出哈，他据说他胸口上有一个像是纳粹的那么一个tattoo，然后还有很多的丑闻在慢慢的爆出来。但是呢这个选举要到11月份，我们拭目以待哈。哎呀，说完了新闻，说完了选举，好像都是挺紧张的。我们说一说好开心的两个盛事吧，一个是世界杯，一个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第一件呢就是在今天6月11号，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马上就正式开赛了哈，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主办，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湾区的 Levi's 体育场它是承办球场之一，未来的一个月全球的目光都会聚焦北美。
这场开幕式啊是很独特的，因为它有三场盛大的开幕式，分别呢是在三个东道国的三个城市举行。那么 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加拿大，他们会充分地展现不同的国家的一些文化和一些风格。美国呢是曾经在1994年举办过世界杯，墨西哥呢是曾经在1970年和86年举办过世界杯，而加拿大呢则是首次举办世界杯。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墨西哥的首幕式呢是今天哈，在墨西哥城的传奇球场阿斯特克体育场，当地的时间是9点，也就美东时间11点，北京时间是晚上11点，体育场大门将开放。11点半呢，美东时间是13，就是下午的1点半，北京时间呢是早晨1点半，开幕式将正式开始。12点10分，美东时间2点10分，北京的时间是12号的早晨2点10分，球队热身。那1点钟呢，美东时间是3点，北京时间是早上3点， A 组墨西哥对南非的比赛开球，这将是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的比赛。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在加拿大的情况第二场开幕式呢是明天6月12号在多伦多的 BMO 球场来举行，当地的时间呢是下午1点30分开幕式开始。那美东时间呢下午3点， B 组加拿大对波黑的比赛开始，这将是加拿大男足国家队首次在本土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对加拿大的人来说呢是具有一个历史意义的。
那在美国呢，第三场开幕式哈将在6月12号的星期五在加州洛杉矶Inglewood 的 Sophie 体育场进行，当地时间是4点半，美东时间呢是7点半，开幕式开始。美东时间9点，D 组美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开始，开启他们的世界杯之旅。那这个世界杯呢，预计墨西哥城多伦多和洛杉矶3座场馆都将座无虚席哈，现场总数大概约20万人。三场盛大的开幕式将展现足球的团结力量。
大家会很好奇这三个国家都举办自己的开幕式，哪一个会更好看呢？可以说这三个国家大家的风格和就是特点所展现的主题是不太一样的。这些开幕式呢这个创意总监是一位意大利人，叫做马可·巴利奇，他曾经负责过多届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策划，其中包括2026年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有也策划过很多其他重大的国际体育赛事。每个东道国家呢都会为开幕式带来自己独特的视觉风格，比如说加拿大呢是以文化马赛克的形式呈现，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美国人就觉得说自己是一个大熔炉，但是加拿大就说他们是马赛克马赛克就是那种小的一块一块拼在一起的。而墨西哥呢将以剪纸艺术的形式呈现，这也是和墨西哥人的文化特点有关，因为墨西哥人他们喜欢那种色彩鲜艳的一些艺术形式，而剪纸呢又有很多手工的一些技艺在里面，这也是他们做很多自己的民俗活动时候的一种表达形式。而美国呢就是用一个闪闪发光的超级奖杯的形式展现，就是一个巨大的大奖杯的形式。美国这边呢等于是一直都是像自己所提倡的很现代很豪华奢侈很巨大的这种风格。
没错，其实这三个国家这选的这个东西都不是随便挑的加拿大的这个文化马赛克就像你说的，美国就是说大熔炉，然后甭管是谁来到美国以后都慢慢融成了一个新的美国人但是加拿大呢他不是，他认为不需要融掉，不管你是华人印度人法裔原住民大家一起组成加拿大，所以呢加拿大特别就喜欢这个马赛克，每块瓷砖不同，每个人的来源不同，但是呢拼起来是一幅完整的图画。那墨西哥呢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它是很没有什么科技，但是呢就是很奔放，这种颜色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一到他们重大节日，到处都会飘着这种彩色的剪纸啊，有点像我们的剪纸，但是我们可能是红色的多一点。
我们的剪纸多半就贴在窗户上，门上挂几个。我觉得墨西哥那个剪纸有一点像我们那个西藏的那种番号一样，就穿成一串儿，
对，
然后挂的横着竖着满哪儿都是，
是
很热闹。
它就是欢庆社区手工艺民间文化，没有什么高科技，也不是超级大国，但是我们丰富而且有热烈的一个文化传统。那美国呢，当然就是超级奖杯哈，我们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成功冠军赢家。所以你看这几个选的三个国家的三个代表都完全的是不同的哈，挺好玩的。
三个国家的每场开幕式呢，都在东道国首场比赛开始前90分钟举行，并将以主办国的语言举行。每场的表演时间呢是30分钟，另外再加上一个大约15分钟的仪式环节。那这个怎么收看，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哈。
对，其实网上有官方已经偷偷的
小花絮哈，
对对，而且有一点这种我看那个无人机的像烟火一样的那个彩排，哎，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真的是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有时间去一会儿观看一下这个啊，它的开幕式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想提出来的啊，就是一个韩国的这个就是 K-pop， 它的叫韩国天团，他的 Lisa 将改写 K-pop 历史，他受邀登上了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的开幕舞台。他是历史上首位在世界杯开赛演出的韩国流行音乐的女性，而且是独唱的歌手。而且他特别逗，他是太极韩星，所以也是第一位太极的韩星站到了这个舞台上，然后穿着世界杯的那个短裤和运动服，非常的火爆哈。
好，其实还有多位世界知名的歌手，他们也都会受邀请参加每一场的开幕仪式啊，这些我们也就不跟大家多讲了。总之吧，墨西哥城当局已经宣布今天就是他们的公共假日，学校停课，雇员呢就是可以远距离办公，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像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一样去欢庆世界杯的开幕。那多伦多的开幕式呢，将以独特的倒数计时的形式开始，要带领观众穿越加拿大，展现加拿大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再到东海岸的精彩时刻。这也标志着加拿大即将登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好吧，那在我们湾区的话呢，其实我们湾区刚才说了那个 Levis 的球场，它也是一个要参加比赛的一个球场啊。总之就是有很多海外的就是游客也会到美国来参加观看这个世界杯，所以这会对美国各地的经济啊，对我们湾区当然也包括在内，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新的机会。无论大家是在餐饮业好，还是就是旅店业呀，或者是你家里有 Airbnb 啊，都会受到一些利好的这种带动。那这些比赛呢，今年刚才说了哈，说有48支球队参加比赛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以前都是32支啊，这一次呢是48支。然后呢这个48个球队会分成12个小组，每一组呢又是4支球队，组内呢进行单循环。然后最后哈，比到最后，当三个国家都分别比了一共是103场比赛之后，决赛呢将于7月19日，到时候会来到纽约州，在纽约和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就跑到这里来决赛了。
哎呀，真的是我那天我们刚讲完篮球是决赛要赛7场，然后这个是103场比赛之后，决赛是7月19号周日，我都不知道这个门票能不能订得上，而且是多少钱。
好啊，有条件的当然去现场啊，去感受一下这样的气氛。毕竟呢是几年才一次的一个比赛，而且我们美国还是东道主。
没错，刚才有说哈，48支球队为什么不是32支球队？以前的世界杯比赛确实只有32支球队哈。那1930年首届世界杯只是有13支球队。有人可能会说，国际足总 FIFA 之所以扩充参赛队伍，是为了增加比赛的营运收入。毕竟上一届2022年世界杯创造了 差不多75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呢，国际足总指出说，赛事收入将被用于发展基层的足球运动，而且扩充参赛名额呢，意味着那些原本夺冠希望渺茫、敢打敢拼的这个比较弱的球队呢，比如说约旦啊、库拉索啊、英格兰，也有机会和足坛的豪强同场竞技哈。听起来呢，国际足总好像很讨人喜欢，既帮助弱势这个一方，又为全世界奉献精彩赛事，他一定好像深受球迷爱戴。但可不是，国际足总呢，因今年赛事高的惊人的票价呢，而饱受抨击。这就像你说的，那个七场比赛和这个42支球队，可能都是有这个经济的利益在后面哈。但是好事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比赛。
嗯，好啊，那比来比去究竟谁会夺冠呢？我想这里也会有一些热门的球队啊，呼声比较的高。那我们女生并不是说铁杆球迷哈，
我是
真的吧？
我希望阿根廷
再来给大家这个预演一下哈，推测一下，在你心里是谁会夺今年的冠军呢？
我只是纯就是感情用事，对这个其他的队不太清楚。
技术面，
对，我只是希望那个梅西再赢一次，希望阿根廷队再赢一次。但是呢，我们来看看啊，西班牙队是志在继2024年夺得欧洲杯冠军之后呢，希望再将世界杯冠军收入囊中。他们以前呢是2010年的冠军。那他们现在拥有的年轻的优秀的球员，还有经验丰富的老将，教练好像也非常的出色哈。除此之外呢，他们其他的也大概就是这样了。2022年闯入决赛的法国队的情况呢，也是大同小异。
再来看看卫冕冠军啊，阿根廷队，他们虽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被大家视为是实力已经不及4年之前了。而他们的老对手英格兰队呢，虽然被博彩公司看好，但是这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那些盲目自信球迷的压注支持的哈，有人是这么说的。巴西队和德国队呢，在史上共夺得过9次冠军，目前呢，他们也并不是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呢，也具有夺冠的一个实力。
我是仍然觉得阿根廷球队的这个技术实力还是可以的。
嗯，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谁是您心里面的冠军夺冠的热门球队呢？欢迎您啊，发短信
9619161，
对，发短信，拿起手机发到9619161，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对这场世界杯的预测。当然也有一些黑马球队啊，比如说摩洛哥就可能是一匹黑马，如果他们要是能够真的夺冠，将成为首个捧起这个世界杯的非洲球队。那因为他们呢曾经在2022年打入半决赛。另外还有挪威队哈，挪威队在今年冬奥会上呢也是表现是不凡的。如今呢他们又拥有一个超级射手叫哈兰德，还有像墨西哥、加拿大、美国队都应该能从小组赛突围。但是能不能挺进决赛，这个就不好说了。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运气，就是真的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那句话，成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呢可能每个这个赛事你预测是这样，但实际上当场可能会发生反转哈。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体育赛事背后还有除了运气、除了技术，那还有资金啊，还有各方面的教力啊，我觉得还有博彩业啊，很多事儿这个就是比较复杂了。
对，
所以正因为它这么复杂才比较的有看头啊，因为那个结果就是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跟大家说说怎么样看比赛吧。如果大家不能到现场，
我们先要说说球员吗？
你想说梅西，说吧说吧。
我不光是说梅西，最值得关注的球员，从娱乐的角度上当然是梅西。我觉得他是我为什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是神选之人的感觉。
那你觉得 C 罗比他差在哪儿呢？
C 罗其实挺好看的，长得
挺好看，
也很年轻。但是我觉得，但是你看哈，他女朋友一大堆，生了孩子一大堆。你看梅西从他小时候就爱上了比他、就是 就是跟他爱上的那个人就是他结婚的人，而且这一辈子过得又特别的幸福，而且没有什么不好的嗜好，就而且又是
个人生活上特别的干净，
对，而且在团队里就是一个老大哥似的，照顾年轻的球员。总之是因为爱屋及乌吧，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梅西，所以我就特别的挺他。但是呢，在本届杯赛事中还有很多的著名的球员，就像你说的罗纳多哈，罗纳多和梅西一直被别人比来比去的，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优秀，而且罗纳多也已经41岁了，梅西38岁，不再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还是很英勇的在去努力哈。
也有一些新星啊，比如说像西班牙18岁的边锋叫做亚马尔啊，也是让大家非常看好的，还有挪威的哈兰德，英格兰的凯恩，法国的姆巴佩，都是非常技艺高超的射手等等吧。那这些呢，其实每届世界杯的时候都是一些新星涌现，还有大家真的是赏心悦目啊，去看他们非常精彩表演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如果大家要观看比赛的话呢，我们来看看在美国啊，福克斯还有西班牙的一个西班牙语的频道叫做 Telemundo 哈，他们将负责转播。在澳大利亚澳洲，你们澳洲是 SBS 还有 SBS Westland 频道在转播所有的这些比赛。在加拿大呢是 TSN CTV 提供英语转播，另外在加拿大还有法语转播是由 RDS 负责的。在英国呢是 BBC 和 ITV 分担这个赛事的一个转播，这也都是花钱买下来的呀。
对，但是你知道我喜欢看什么吗？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看后来的那个集锦，就是
啊，进球集锦吗？
对，只是看结果，就看个最后踢球是怎么进去的。
好的，好吧，那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世界杯的一个情况啊。那再来看看咱们总离不开财务上的事情，如果哈、这个整个比赛下来，这些球员们这么辛苦，能得多少奖金呢？国际足球总部哈、将为本届的赛事发放7.27亿美元的奖金，哇，这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哈。好吧，那光是冠军队呢，就能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但是这笔钱也就够买2张2030年世界杯决赛的门票，是这样吗？
这个 FIFA 的副主席哈维克多，他预计本届世界杯的总收入将达到130亿美元，所以还是很多钱的。那世界杯呢，今天是6月11号正式开赛了哈。湾区的 Levi's 体育场是承办球场之一。未来一个月呢，湾区会迎来大量的球迷和游客哈，就是提醒一下您，这个有赛事的时候啊，体育场周边交通管制比较严格，您要是回家或者上班开车前，务必查好路线和停车信息哈。建议呢，可以使用轻轨啊等公共交通。第二呢，酒店餐饮肯定会涨价，然后酒店能不能订上都是一回事了。如果您要是有朋友来访，最好这个订房啊，叫提前。做生意的朋友呢，当然是恭喜您发财了，这是一波难得的客流旺季哈。好的，我们说的太多了，太激动了，关于世界杯，我
感觉好像全世界在过大年啊，足球竟然有这样的魅力。其实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听广告，你看就是端午节又要到了，吃粽子哈，6月19号，然后再接下来6月21号就是父亲节又要到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别忘了给我们的父亲也过过节啊，要提前准备礼物。那说到准备礼物呢，我们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本周六6月13号哈、中午11点到下午5点，我们在圣何西我们的办公室举行专门给爸爸的健康产品的特卖会。在里面的很多产品都有非常棒的折扣，比如说有对关节修复非常好的 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还有补气提神的韩国黑参，还有对血糖和睡眠非常好有帮助的加拿大的西洋参黑高姿，现场热销的还有台湾的有机醋，天然乳胶的足弓鞋垫，这些呢都可以是我们选送给爸爸的非常实用的礼物。现场下单呢，除了有优惠，还会有叠加的一些赠品，特别是黑高姿还有红海参还有参黄系列产品都有买了再送的这些特惠的一些好的利好的政策。所以大家想了解详情，知道我们这种特卖会的地点时间，还有哪些特卖的这些这些规则哈，大家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您发送健康二字就可以获得详情了，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健康品的特卖会，所以您就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这个电话号码上。非常期待着周六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看一看哦。好了，终于到了休息时间，休息过后呢，我们再来看更多的美国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吧，我们从兴奋的这种氛围当中稍微的 calm down 一下哈，我们来看看最近啊，在台湾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台湾有一宗非法的器官移植案。那这个案件呢，就揭露了等于是近20年来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持续不断的一个跨境的器官买卖链。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有一名台湾的医生被审判，然后被取消了他的医生的一个资格。那我们看看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啊。这名医生呢叫做陈饶立，他呢是一个在台湾做肝脏移植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医生，但是呢他呢就是被告涉及到和多名中国的医疗人员合作，长期呢就是充当一个中介的机构，中介的一个人物吧，介绍台湾的患者到中国的医院去接受器官移植。那他个人呢也从中获利，有上千万新台币的一个收取的中介费。在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一共是有11名台湾的病患，经过陈饶立的中介介绍，然后呢他们就到中国大陆去接受器官移植的手术。但是呢这里面呢有9位患者最后都是就是去世了，有的是手术当天就去世的，有的是手术后感染并发，有的是回去之后1年就去世了，反正就是时间不一样。那这个情况的话呢，本来是在2025年7月一审判决就出炉了。根据当时的判决书的内容呢，陈耀立是透过一个医学交流的一个机会，结识了中国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叫做臧运金。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叫做任明姿等人。然后呢，还有中介叫做黄梦君、杨代林，还有林芳，他们这些人一起合作，就等于是经营着跨境的器官移植业务。从2016年到2019年，他们介绍了9名台湾人到中国接受肝脏还有肾脏的移植，地点就是上面说的这2家医院。那么收取多少费用呢？肝脏移植是500到750万的台币，肾脏移植呢是300万到350万。那这些收款的款项里面呢，就包括比如说买器官的费用，买肾脏人民币是35到40万元，合新台币是160到185万元，买肝脏呢又是另外的一个计费。除此之外呢，他收的这一揽子钱里面还包括中国医师的报酬，还包括中介费，还包括这个要聘任一些介护人员，还有专任的一些护理人员的费用。那么经过检方追查现金流之后，发现3年间呢，陈饶立入账1466万元台币。 那么在起诉书当中涉及的九名患者当中呢，有六人在移植后五年内是死亡的，其中有一人返台后不到一周就出现就是排异反应就离世了。在台湾呢，根据台湾的健保署的统计，移植肝脏五年的存活率能达到 79%。所以到中国大陆的这些人，你看九个人里面六个人之内五年内就死亡了，所以呢这个死亡率是非常的高。那但是呢也有人是存活下来了，有一个存活的人呢，这里面也给大家说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人，他姓曾，他和他的家属呢在2019年就经过这位姓陈医师的中介前往山东青岛进行肾脏的移植。那当时呢他的年龄其实不小了，在不知道供体来源的情况下就接受了手术，手术完了一周之后呢就回到了台湾。那么回到台湾之后他才接受到真正的考验，他的儿子就告诉他们说，回台湾之后呢他父亲就反复感染，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月，然后又回到普通病房，然后又出院，然后因为恢复不佳呢再加上病毒感染，就反正就是在医院和家中来回都在往返。他们家当中啊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他爸爸去解决这个问题，都包括什么了呢，还包括举办超度法会，然后请神明来协助。他的儿子说了，这是他儿子说的原话哈，如果去中国是全部都合法的话呢我们也支持，但问题是都不合法，不合法之后呢就是那个东西就跟回来要他的命，后面的冤魂呢又花了很多时间处理跟他商量，状况才好一点。这是他的原话，我们听起来有点摸不着头脑啊，但是我们猜想可能是他觉得你把别人的器官装到你身上了，带来了其他的生命灵体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因为那是冤魂嘛，所以他透过和神明之间的这种协商啊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处理导致他父亲呢又延续了一个生命。所以呢这也是他们作为家属所尽到的最大的努力，从中可以看到这些个案他们经过这器官移植当中所经历的种种的艰难。那有更多的案例呢是直接家属就没有能够存活就直接就走了，所以家属都是非常难过，有的在大陆抱着家人的骨灰回到台湾，然后就哭诉跟媒体说，如果他要是不接受这个器官移植或许还能多活一点时间。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件其实也蛮难过的一件事情，作为患者来说他们希望能够延长生命，但是以这种方式去做器官的移植看起来结果真的是并不是很乐观。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移植医学界是长期的反对器官买卖还有这种器官的移植旅游。在2008年呢就由国际移植医学界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共同提出了一个伊斯兰堡的叫伊斯坦堡的宣言，就指出说器官取得与分配应该建立在公平透明利他自主的原则上，并反对以金钱介入器官取得。那如果器官移植这件事情它本身呢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但是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整个事情，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你是在创造买卖器官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中介就是那个关键的市场角色，你就为做生意的人还有患者之间呢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连接。所以在台湾呢卫福部就明确的画了一个红线，认为医疗伦理高于法律的一个认定。
对，前健保署署长哈，国立成功大学医学院外科教授李伯章就回溯过往的惯例，就指出来说，早年呢不少病人呢都有意前往中国移植，加上两岸医师交流频繁，当时的内科医师呢在中国开会认识对岸的医师之后呢就协助安排病人到中国大陆接受手术。即便如此，他仍认为关键在于医师的角色和分际，就是我们不会主动鼓励或介绍病人前往接受移植，更不应该牵扯任何金钱的往来。近年呢因 中共活摘器官、医师非法中介器官等事件的影响，非法境外移植引发了关注。卫生部的医事司长刘月平就强调，台湾是严禁器官买卖的，并表示如果民众赴海外进行器官移植，回台领取抗排斥药的时候，系统呢就会调查，查明是否没有国内移植记录，彻底杜绝灰色地带哈。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新闻，因为你一般的话要是器官移植可能要等 N 多年，要等到适合你的血型或者你身体的，但是呢去中国大陆呢就会很快的可以排上，我们就应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对呀，那个器官是哪里来的呀？为什么他那里好像有一个活体的器官库一样，到那里那么快时间就有一个能够和你配上去呢？如果你要是心里去怀疑说我拿到的这器官可能是从一个活人身上拿下来的，这和害命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就是刚才为什么那个姓曾的家属要做法事，其实就是要处理这些冤魂的。
嗯
啊、哎呀好吧，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新闻哈。洛杉矶知名大火案开庭了。一年多前呢，在洛杉矶爆发的一场大火是美国史上最具迫害性的大火之一。本周三呢，6月10号，律师团在一场联邦陪审团审判中发表了开庭陈述。一名29岁男子被指控是这场大火的元凶，他点燃了最初的火苗，而这一周以后就演变成了一场夺走12人性命并将富裕的海岸社区太平洋帕利塞得数千栋房屋化为灰烬的一个毁灭性的大火哈。开庭当天呢，被告乔纳森身穿深色西装，面无表情，全程都在注视着他的律师和证人。然后美国的联邦检察官马克在庭上表示，林德内克希特想要报复这个社会，因为他把自己遇到的所有麻烦都归集于社会。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让人心寒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多的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然后
而且那个是洛杉矶很美的一块地方，那么多的非常高档的住宅都在这种一场大火当中被烧毁了。如果真的是这个接受审判的人啊，他真的就是因为仇富而就一把火把你烧掉了，真的让我们对这个社会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天把这个整个的案子跟大家都一一的去说。那总之呢，就是检察官就认为说他是纵火，但是他的律师团队呢就是说，哎，他是要去救火，那做一些这种辩护吧。那当然这个案子还没有最后的结束，我们呢也就会给大家在后续的时间内再跟大家及时的来做一些更新。那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快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您也支持我们的电台，比如说您可以有二手车呀，想自己不要了，想出卖、想卖出去哈，可以找我们希望之声帮您售卖，或者是您的车况您觉得没有那么好了，我宁愿捐出去支援我们希望之声这个非盈利的电台，我们也欢迎您捐车给我们，发送短信到961961平台写捐车二字，我们就会有我们的同事与您联系。
没错，今天呢周末就在眼前了哈，世界杯要开赛了。如果您是球迷呢，不妨约上三五好友，找个时间一起看场球，喊几嗓子，给紧绷的神经也松一松。生活有点艰苦哈，然后我们只能自己的把握的就是能够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好的，我们明天见。